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24号，礼拜五。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华盛顿 D.C. 成立重新开放顾问小组，大企业抢小公司纾困救命金挨轰，美下令两个礼拜内归还。美前驻联合国大使敦促国会对中共进行危机调查。日媒话，随从染疫，金正恩在特殊别墅隔离接受治疗。英格兰银行表示，英国面临几百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丰田汽车将逐步恢复北美工厂的生产。中共要买美国农作物作为国家储备。研究话，纽约武汉肺炎重症用呼吸器死亡率仍达88%。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礼拜四上午宣布，华盛顿特区将成立华盛顿重新开放咨询小组。该小组由12个专注于不同领域的委员组成，并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学院领导。目前特区的居家令有效期到5月15号。鲍泽重申，在重新开放第一阶段开始之前，新冠病毒阳性病例必须在两个礼拜内呈现下降趋势。另外，医院必须具有收治所有住院需求病患的能力，并且要具备广泛的接触追踪能力。截至发稿，华盛顿特区新增病例为155人，确诊病例总数达3361人，死亡人数为139人。为了应对中共病毒对社会经济的冲击，美国政府推出小型企业抗疫纾困贷款计划，却有不少大营业者申请获准，引发舆论哗然。美国当局礼拜四紧急紧缩这项计划的规范，要求不当取得贷款的企业需要在5月7号前还给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财政部在更新版的指导方针中表示，纾困贷款计划的申请者必须以诚信证明他的薪酬贷款申请是必要的。指导方针提到，一家拥有相当规模市值且有管道在资本市场集资的上市公司，不太可能以诚实信用提供所需证明。这类公司应该准备好向小型企业管理局出示证明的依据。财政部长穆努钦这个礼拜较早时亦警告，利用这项纾困计划漏洞申请贷款的公司将面临后果。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礼拜四发起一项请愿，敦促美国国会调查中共当局在这次疫情危机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并呼吁严厉打击中共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北京交出对病毒掌控的情况以及掩盖的内容。海利在声明入面讲，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警告中共政府所构成的威胁，现在在危机时刻我们看到中国有几危险。然而警告时刻已经过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保护美国的安全、健康和繁荣。这项请愿是由海利倡导的组织支持美国所发起。这个亦是海利在2018年底结束联合国任职后所成立，而请愿书的主题为停止共产主义中国。继多间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心血管手术后命危的消息，日本媒体礼拜四再次引述多名北韩消息人士的话讲，金正恩在平壤的随从感染中共病毒，自4月11号起在江原道首府元山市的特殊别墅中隔离，并进行远程办公。但日本政府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在元山隔离期间接受某种治疗。据日本官员表示，金正恩目前并非病危状态，但日本当局亦在警惕情况的突然变化，并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做好时刻应对局势变化的准备。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杨弗里格礼拜四在演讲中指出，由于当前的疫情危机，英国将面临数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弗里格说，疫情和封锁措施既对供应链造成冲击，人们无法工作，又对需求造成冲击， 而这种经济的冲击程度亦是高度不对称的，因为某些行业受到的打击要比其他行业严重得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央银行，外界认为英格兰银行发出的警告具有时代意义，值得外界注意。丰田汽车公司星期四表示，他们预计将在5月4日开始逐步恢复在北美的生产，但生产力会有所放缓，预计5月下旬再提高产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丰田补充说，目前还未清楚墨西哥工厂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行。此外，考虑到中共病毒的大流行，该公司会采取新的安全措施，检查所有员工的体温，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并使用非接触式进口，甚至非紧急情况下禁止使用电梯。丰田汽车北美首席行政官克里斯·雷诺茨说，目前来看，工厂运作还未恢复正常。路透社星期四引述三位消息人士报道，北京当局准备趁着低价向美国购买超过3000万公吨的农产品作为国家粮食储备，除了要让中共自身不受供应链的影响，亦顺便满足先前讲过的向美国入口更多的农产品。两名简报这项计划的消息人士称，中共采购的内容大约包括1000万吨大豆、2000万吨玉米以及100万吨棉花。由于事实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表示，这批农作物将会入口，并主要来自美国，以回应今年1月份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的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根据研究发现，诺斯威尔保健中心收治的确诊患者有 21% 的患者最终病死，撞上呼吸机的患者中仍有 88% 的人病故，显示中共病毒重症患者在使用呼吸机后仍宣告不治的比例相当高。部分医疗记录亦反映医疗界先前所言，即发展为重症的患者本身都有慢性病，57%的人有高血压，41%的人肥胖，34%有糖尿病。诺斯威尔保健中心范士丹医学研究所医师李察逊发现，研究中的患者只有12%需要呼吸机。不过这项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如果演变为重症，即使医疗设备健全，患者的前景都不乐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能源部建议授权核能监管委员会禁中俄产油入口。美国向英格兰提供$1210万，继续调整北极政策抗衡中国。北韩年内试射不断，美韩空军联演示警。英国首相约翰逊最快下个礼拜复工，重掌首相职务。日本长期疫轮91人染疫，奥运延期费用未倾妥。几乎所有纽约冠状病毒患者都患有潜在的健康问题。美议员致函川普，要求受纾困国家揭露欠中国债务。中国辽宁号航母结束训练，美军公布驱逐舰航经台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华府官员星期四提出授权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禁止中国及俄罗斯出产的油入口美国，以保护本土核发展及油开采产业。川普总统去年应国内两间油矿开采企业要求成立核燃料工作组，以求为本土油产量设限额，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工作组其后发表报告，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授权 NRC 禁止中俄部分油产品入口。能源部副部长布鲁耶特星期四向传媒指出，工作组该份报告提供了复兴和重建美国在整个核工业市场的领导地位的蓝图。核燃料工作组的报告亦建议，美国商务部应扩大暂停俄罗斯倾销浓缩铀协定修正条款，该条款将在今年到期。目前限制俄罗斯入口铀不得占美国市场的20%以上。英格兰政府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决定为格陵兰民用发展项目拨款$1210万。格陵兰政府选择接受与美国的这项合作，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这笔款项将用于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和教育。在星期三媒体电话会议上，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说，为格陵兰提供这笔款项是美国调整北极政策的一部分，亦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的一项举措。 美国在说服格陵兰警惕中国投资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成功。格陵兰已选择同丹麦公司合作兴建机场，之后中国国营企业撤回了投标。去年底，格陵兰选择由瑞典爱立信公司而不是中国的华为公司建设 5G 通讯网络。韩国军方星期四透露，韩国空军和驻韩美军空军已由星期一起一连五日进行大队级联合空中演习。美韩两军为了推进美朝无核化谈判，去年一度决定延迟举行空军联演，但由于北韩今年来试射不断，美韩举行军演具有警告意味。韩联社引述韩军相关人士报道，韩国空军 F-15K 和 KF-16 战机以及美军 F-16 战机参演，而尚未进入实战部署的 F-35A 以及美军海外战力就未参演。韩军消息人士表示，该演习提升韩美同盟联合作战能力的例行联演，参演战力的规模和往年相似。美韩延迟2018年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黄牌后，原定去年举行大队级以下规模的空中演习，但其后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商定再次延迟联演。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感染武汉肺炎，一度留意 ICU， 庆幸已经出院休养。英媒星期四报道，约翰逊最快将在下个星期一复工，重掌早前暂托给英外相的首相职务。报道指，约翰逊已经通知幕僚安排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行程，加快重新领导抗疫工作。川普总统同一日表示，约翰逊在几日前曾经来电，听起来非常好。他又表示，对约翰逊仲未出院就打电话给自己感到惊讶。川普称，我本以为他会寒酸一下，但他完全已准备好工作。他感觉就是一如既往的约翰逊，充满能量和动力。约翰逊染疫后一度呼吸困难，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期间曾接受输氧，其后情况好转，在12号出院。日本再现逆轮爆发武汉肺炎集体感染，停泊在九州长崎港的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星期五增至91宗确诊病例，连同之前的逆轮钻石公主号个案，日本国内累计已有超过 1.3 万宗确诊，其中341人死亡。当局星期四公布共有48名船员和公餐人员中招，当局第二日为208名船员进行检测，先后证实再多43人确诊，船上有623名船员，包括一名日本翻译，无乘客。县及市政府将在日内为船员进行检测。此外，东京奥运因为疫情需延迟一年举行，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正磋商协调工作，其中双方就延期费用分摊问题出现分歧。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星期二在网上公布，会加紧评估延期所需费用，并继续同 IQC 谈判，强调有必要向纳税人作出透明度高的交代。美国杂志星期四刊登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纽约市大多数因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都有一个或多个潜在的健康问题。根据该报道，诺斯维尔健康中心内住院的5700名患者的健康记录，该病在整个大流行中是美国最多的。该系统中有 94% 的患者患有除新冠病毒以外的一种以上的疾病。3月至4月初的数据显示，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3岁，占所有新冠病毒患者的 53%。 患有高血压是其中最常见的疾病。此外，有体重指数数据的新冠病毒患者中有 42% 患有肥胖症，而所有患者中有 32% 患有糖尿病。美国16名资深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联合写信给川普政府，要求在未来的债务重整方案或国际纾困计划中，华府必须坚持要求开发中国家揭露即欠中国的负债以及其他的法律义务。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雷波和联邦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葛拉斯里以及其他参议员在信中表示，美国应该援助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美元升值等因素冲击的贫穷国家的债务重整计划。根据路透社睇到日期为4月22号的信函，这些参议员话俾财政部长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知，但是任何的金融协议必须要求这些国家揭露即欠中国的债务或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下的法律义务。参议员表示，如果少了这一点， 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嘅纳税人则认同喺纾困中国嘅金融机构以及助长中国嘅债务陷阱外交。中华民国国防部礼拜五表示，美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往南行驶。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报监察，全程掌控台海周边空域相关动态。中华民国国防部4月11号亦证实，一艘美军作战舰以同样的路径航经台湾海峡，并指出这个是美国军舰的一般航行任务。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脸书贴文显示，配备神盾作战系统的白克级导弹驱逐舰贝瑞号23号航经台湾海峡，并指出贝瑞号部署在第七舰任务区，以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台湾国防部日前还公布了监控中国航母辽宁号的空拍照，显示台湾的战备并没有受到敦睦舰疫情事件的影响。台湾海军敦睦舰队目前有29名人员确诊新冠病毒。辽宁号航母舰队12号航经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22号结束航训之后再次经过巴士海峡继续向东航行。
下面是香港新闻。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扬声器袭警，判140小时社福令。针对多宗炸弹案，保安局长李家超指以反恐条例处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7月7号九龙区大游行结束后，警方于旺角对示威者进行暴力清场。泛民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到场调停，被控以扬声器推撞警员长盾以及扬声器高声喊话，令警司耳朵不适。法庭早前裁定欧乐轩两项袭警罪成。礼拜五，九龙城裁判法院判140小时社会服务令。欧乐轩听取判决后表示会就定罪上诉。欧乐轩今日上庭前表示不评估判刑，坚信自己无罪。他说，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身体接触的案件可以构成袭警。他直言今次是自己的首宗案件，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案件，不知道警方何时会再上门拘捕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他活在惶恐中，超出个人可以承受的限度。辩方律师在庭上为欧乐轩求情，指欧乐轩的社会服务令报告正面，他愿意履行服务令以弥补过失，而被告当时只是想借议员身份作警方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目的是淡化事件，并非要伤害任何警员。裁判官考虑到欧乐轩初犯态度合作，愿意为行为负责，以及考虑到案发的经过和警员的情况，判处他140小时社会服务令。控罪指欧乐轩在去年的7月8号凌晨时分，在油麻地的弥敦道与登架士街以及咸美街交界袭击执行职务的警员关子豪以及警司高振邦。香港近日发生多宗炸弹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4月22号表示要提醒香港市民本土恐怖主义的冒起，又指已经要求警方运用所有严厉法例，包括引用反恐条例处理或者冻结涉案人士的资产。香港警察总部4月20号收到一封寄给署名为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信件，经过爆炸品处理货到场处理，信件冒烟，内藏一枚小型的土制炸弹。警方指是首次收到针对警务处长的爆炸品信件。李家超表示，自去年的7月至今已经有十几宗涉及炸弹的案件，有本土恐怖主义萌芽的风险。香港大纪元分析指，对于香港警方的说法并不陌生，中共在新疆问题上亦是采用相同的手法。先定论新疆出现了三股势力，包括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以此进行镇压以及抓捕，并将百万名的维吾尔族人送入集中营。分析又指，相同的手法亦已经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中共党媒央视和人民日报诬陷女救伤员的眼伤是黑衣人造成，警察乔装成暴徒，带头掟砖、掟燃烧弹，先制造各种争端冲突，再进行抹黑教祸，然后定性为恐怖袭击，再以香港经济繁荣安全为由进行镇压。香港学者沈旭辉撰文指，政圈不时流传北京必须林郑月娥任内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硬任务，随住港府认受性越来越低，对选举的把握越来越细，反正冇嘢好输，连基本法二十二条亦被重新演绎，这个风声近日又再次传出嚟。沈旭辉认为，以反恐之名将香港的内部抗争演绎为一国层面，从而合理化国家安全法一类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实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防长埃帕斯星期四发表一段推文，强调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度散播假信息，制造各种谣言，现在是时候应该制止中共的行径。请听报道。 星期四，美国防长埃帕斯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了一段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短片，并且留言说，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这里传播假信息，是时候应该制止了。埃帕斯说，中共不单止是美国，而在全球散播很多假信息已经为时多年，他们缺乏透明度，而且造谣是美军将病毒带入武汉等等谣言。埃帕斯说，美国正在跟其他国家一起努力令其变得透明，似回个正常国家。根据福克斯新闻记者的推文，这次对防长埃帕斯的采访主题是关于川普总统对来自伊朗威胁性船只开火的推文，同埋中共在社交媒体上发起针对美国的各种宣传运动。此前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22号发表推文说，中共依然在这继续造谣，并将虚假信息传播给文明世界，以掩盖自己的无能、腐败和不诚实。他在推文上还附带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题为《疫情信息战：美国官员指控中共特工传播虚假信息》。报道称，三月中旬，数百万正在艰难面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美国人手机屏幕和社交媒体上突然出现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那里要求大家尽快转发。消息称，川普政府即将封锁整个国家，结果这一信息在48小时内被洗版扩散，令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推特发表声明，证明这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信息。根据六位不同匿名官员的讲法，在那波恐慌之后，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这些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中共特工的参与，这个亦令到一些机构开始研究中共、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大流行期间利用一系列平台传播虚假信息的新途径。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23号发表推文说，中共继续散播有关新冠病毒疫情源于美国的消息，美国国会必须保持记录，并通过我和玛莎·布莱克本参议员推出的907决议案，令中共对此负责。星期四，副总统彭斯在疫情简报会上肯定了目前已经有16个州发布重启经济的计划。他表示，美国在降低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上已经出现了希望和进展的迹象。请听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宣布，目前已经有16个州发布正式重启计划，以解除为减缓病毒传播所做的限制。他表示，美国在降低冠状病毒扩散上出现希望的进展迹象。彭斯在会上说，目前各州开始制定这些计划，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看到这么多的州采取分阶段的方式来重新开放经济，这个是我们再次开放美国准则中所设想的。他表示，包括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都已经发布取消限制措施的方案，而受到打击特别严重的几个疫情热点，好像纽约市区、新泽西和底特律，似乎已经过了疫情高峰。他补充说，全国各地新增住院人数正在下滑。对于开放的必要条件之一，病毒筛检工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专员斯蒂芬·哈恩表示，我们已经有信心为重新开放美国的第一阶段提供足够的测试。不过我们确实承认，我们需要继续承受开发更多测试和进行更多测试的压力。哈恩提到，政府评估目前每个星期需要进行的测试达到110万次。目前除了测试工具的开发和制造，美国国内亦有数十个机构正在生产医疗用呼吸机和口罩。川普总统在简报会上表示，90日内美国将采用三个合约生产9300万个 N95 口罩，保证每个院和医院有足够的医疗物资。国土安全部负责科学和技术的高级官员比尔·布莱恩星期四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共病毒样本的实验证明，阳光和较高的温度或潮湿的条件不利于该病毒的存活。他说，迄今为止我们最引人注目的观察结果是，太阳光似乎对杀死中共病毒具有强大的作用，无论是在表面上亦或是在空气中。他指出，在实验中，漂白剂需要使用5分钟杀死病毒，而酒精在30秒内就可以杀死病毒，而在阳光或者高温下，病毒死亡的速度更快。川普总统表示， 他建议布莱恩想办法使用紫外线或酒精来治疗感染中共病毒的人。23号下午，国会众议院通过4840亿美元的增强援助法案，帮助遭受中共病毒冲击的小型企业和医院，以提振经济并加强病毒检测。请听报道。星期四，近一个月来首次进入国会大厦的数百名国会议员戴着口罩，并且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逐一投票通过4840亿美元的增强援助法案。这项法案这个星期较早时已经在参议院通过，而众议院的表决亦获得压倒性赞成票。星期四通过的法案主要援助项目包括加码补充甚至保护计划所需的资金，并且向小企业提供贷款，以利其保留员工的薪资、福利和必要的运营成本。这部分援助金额为3200亿美元，另外750亿美元分配给收治感染患者的医院，600亿美元分配给小型企业管理局作为灾难援助贷款和直至给付款项，250亿美元则加强对中共病毒的检测，这个也是重启美国经济的核心工作之一。星期四，只有4名共和党众议员和1名民主党议员投落反对票。唯一投落反对票的民主党议员是来自纽约州重灾区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他认为该法案不足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个人和政府。而反对的共和党议员就是来自肯塔基州的托马斯·马西和自由核心小组的3名成员，他们反对的理由都是对政府增加支出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感到担忧。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442.7万人，虽然较前一个星期减少了约81万人，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50万人，不过就仍属于高水平。而最近五个星期累计总数已经达到2640万。除了劳动市场不断萎缩，根据前一波的薪资保护计划，初期的3490亿美元舒缓金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已经发放完毕。预计新的3200亿舒缓金将会帮助这些公司继续维持营运并支付员工薪水。据国际财经时报披露，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现任总统马古富利拒绝接受中共一带一路的协议条款，已经废止同中共的合作，并表示这种协议条款只是饮醉了才会接受。这个亦成为非洲第一个终止与中共合作的国家。请听报道。近年来，中共当局积极透过一带一路拓展在全球的控制范围，为贫穷国家提供贷款，以建设港口、机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前提是必须取得该国港口、机场长时间的所有权，并获得对该国及其领土设施的全权控制。据国际财经时报报道披露，中共原先打算提供非洲国家坦桑尼亚100亿美金在该国姆贝尼加河下游处修建港口，而坦桑尼亚前总统基辉特和中共签署了协议，并且将99年的港口租任权拱手让给人，而且租约期间坦桑尼亚总统无权对中共的任何行事提出任何意见。即管该国一些民间团体警告此举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并形容这个是杀手级的中国贷款，不过前总统基辉特依旧同中国达成协议。2015年坦桑尼亚现任总统马古富利上台后与北京重启谈判，要求将租任期间从99年降至33年。对此马古富利直言，北京的贷款协议中的条约只是饮醉酒才会接受。坦桑尼亚现任政府明确表示，中共当局必须经过核准才能够在该国港口拓展相关业务。由于中共并未在马古富利给出的谈判期限内展开对话，因此一带一路在坦桑尼亚的计划合约已被废除。多年来，中共通过一带一路诱使处于困境的非洲国家接受代价高昂的贷款，而在积欠中共债务最多的50个国家中，非洲就占据了一半，特别是在当前武汉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中，这些国家承受的打击尤为严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2019年统计，6000万人口的坦桑尼亚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20亿美金， 在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74。该国约 90% 的就业人口都是从事农业工作，并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媒体受访时强调，如果世界卫生组织无法达到预期和有效的改革，美国将会同世界各地其他合作伙伴创造一个确实可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架构和治理模式。在之前一日，蓬佩奥强调，美国可能永远亦不会恢复对世卫的捐款。请听报道。近日，川普总统由于世界卫生组织防疫不力，立场依附中共，取消对世卫组织的援助。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电台主持人拉里奥康纳访问时，被问到应该如何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他表示，世卫先前面对沙士疫情时，初期的资讯亦不正确，还声称中共的资讯透明，美国当时就对世卫进行改革。蓬佩奥指出，不过上次的改革显然未够，无法确保世卫妥善地执行使命，美国正在检视是不是有其他改革方式。蓬佩奥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慷慨，包括总统和我本人以及所有美国领导人都有义务确保美国人民纳税钱使落确实能够拎出预期成效的组织和计划上。主持人随后问蓬佩奥，他的意思是不是世卫有可能被另一个组织所取代，或者世卫组织内部系统性问题太大难以克服，是时候应该寻求新的范例。蓬佩奥回答说，我们要检视的就是这个问题。蓬佩奥说，美国必须检视世卫目前的架构是不是有利于执行使命，以及世卫是不是可以拎出全球需要而且合理的成果。他指出，先前有另一个联合国组织因为没有将美方的金援用在执行使命上，美国因此选择退出。蓬佩奥强调，如果一个组织有效运行，美国会一直担任领导角色并参与其中。不过若果这个组织拎不出美国要求的成果，美国将会同世界各地伙伴合作，创造一个确实可以达成预期目的的架构、形式和治理模式。此外，近期以来，美国议员纷纷提案要求冻结世卫资金，直到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落台为止。蓬佩奥星期三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肯定了这一方向和做法。他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或许永远不会恢复对世卫的捐款，将美国人的纳税钱给他。我们可能需要做出更大胆的。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孙力军被爆命令大陆公安跨境香港执法，议员强烈谴责。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力军4月19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香港明报4月23日刊登前香港政令杂志创办人王健民的专访，透露王健民数年前因刊登孙力军的逃色新闻后，孙力军其后派公安跨国执法搜查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有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大陆执法部门无视基本法及香港法律，以及批评港府无能。身在美国的王健民在专访时透露，2014年3月15日发行的面谱第27期刊出万建柱大秘，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万建柱一手提拔的孙力军绯闻，当期 1.5 万册杂志很快售罄，同月底加印5000册又卖光，4月初再加印5000册，未出仓库即被买断。王健民又说，在审讯过程中才得知是执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简称国保，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孙力军派人到港买光杂志。2014年5月30日深夜，王健民从香港返回深圳住所后被带走，提审过程中发现大陆公安跨境执法，搜查他位于金钟的办公室。后来当局更将案件扩大，升级为正法港澳传媒行动，隔年就发生铜锣湾书店案。2015年11月案件在深圳南山区法院开庭，王健民及编辑歌中校、男士工刘海涛和妻徐宗云被控非法从事出版物编辑出版发行罪等，王健民还被加控串谋投标及行贿罪。2016年7月王健民遭判刑5年3个月，去年2月获减刑半年出狱。铜锣湾书店案发生在2015年10月到12月，先后有5人失踪，股东李波在香港境内失踪，另一股东李波在深圳闸所被带走，另一股东桂文海则在泰国芭提雅公寓被一名男子带走， 书店创办人刘荣基则在罗湖过关之后失去联络，事件引起香港及国际社会关注。从黄建文的访谈中了解，事件是由以落马的孙力军主导的净化港媒行动所致。另外，古坛枭雄、香港明天是掌门萧建华被绑回大陆的事件，据说亦由孙力军一手操办。民主党议员林卓廷对有关报道内容表示震惊，强调香港执法部门执法，常需向法庭申请搜查令才可以进入私人地方搜证。但从黄建文的描述，内地执法部门完全不用搜查令，就是进入黄建文在金钟的办公室，甚至可能曾经到他代表律师的办公室取证，这些做法绝对不能接受。他强烈谴责大陆执法部门无视基本法及香港法律。从黄建文、李波以至萧建华等人的遭遇看来，只要牵涉内地领导人或高官的权斗、丑闻或重大财政利益，即使其人身处香港，亦难以保证人身安全。内地执法部门无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将李波和萧建华带回内地处理。现在不单止是港澳办和中联办违反第二十二条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其他内地部门也无视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按个人意志跨境执法的程度，以当基本法第二十二条不存在，亦不遵守香港的法律。林卓廷谴责特首林郑月娥对跨境执法问题无所作为，处事软弱，铜锣湾一案至今未破，萧建华带回内地后至今下落不明，特区政府无视案件严重性，林郑月娥政府任由内地部门到港办案，助长了内地跨境执法的歪风。身处香港的任何人士，只要被内地部门盯上，在特区政府无能下是得不到香港法律的保障，就会被带回内地审理或囚禁。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在孙立军被抓被公布的同一个时间，习近平去了秦岭，他是那么报了，去了秦岭。他本来秦岭距离西安呢很近，如果你简单算的话，百十来公里，是那么一个前后的关系。而秦岭的本身，秦岭山脉是很大很长的，那在西安附近呢，人们通常说就是终南山。终南山也叫南山，那个地方就那一片地方被称为呢秦岭的一个相对的核心的地方。所以习近平去秦岭视察，说的非常的诡异，但时间它是重叠的。网上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因为在秦岭那地段呢，终南山秦岭的地段有这些违章的什么豪华别墅啊，那个问题处理不了，所以他亲自处理去了。我觉得那记者这么写也太懒惰了，你就不看什么时间什么时辰，这个时候他会有时间处理什么违章建筑，我个人觉得有点胡说了，就没话找话了。如果你细查的话，其实他有一个很关键的故事。终南山就在西安的外面。终南山我通常说是云中子，封神演义里讲的是云中子。那里面呢，其实终南山是老子最后留下道德经啊，留下道德经五千年奔西而去，是在那地方离开的。道德经是在那地方写的，在终南山写的。那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老子的道场喽。你如果把它叫道场的话，就是道场喽。如果你到西安去旅游你有足够的时间到终南山去，你就有机会到那个地方还有。但是留下那是个楼，那个楼呢就传说中是那个楼了，很破碎。另外一个人就是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在这个佛教里讲是佛教里人们知道的过去佛有七个。释迦牟尼佛是第七个，他前面就是燃灯古佛。叫迦摄佛，就是大迦叶，不叫大迦叶。他正确的发音叫大迦摄，所以这个佛叫迦摄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燃灯古佛，他是在那儿修成得道的。所以燃灯古佛，也就是佛教里讲的第六个佛，过去佛的第六个佛是在中国出现。这个燃灯古佛就是我们说的 《封神演义》当中说的燃灯道人，在道家他是雷神的鼻祖，就叫雷祖。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去那地方，我以为有着类似的成分在里头，你查吧，没人解释，他直接进了秦岭啊，进了秦岭了，然后公开给人讲点话，你根本跟现在的环境都搭不上茬儿。所以在我眼睛里认为呢，习近平因为应该是觉得自己，你可以讲潜力俱穷，不知如何是好，那说不上是什么人请的他，就是什么人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去终南山，他没说终南山，他说去秦岭，那或者有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啊，这个跟他介绍了什么生命，那习近平自己到那儿去，他没带随从，连刘鹤他们都没带。有点像私人微访，但是呢又在这坎节上又爆出来了。即使他后来去了西安，他也很低调，所以他从北京先到秦岭后进了西安城。求神求佛求道求仙求特异功能不知道。如果他先去了秦岭后进了西安，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没错的话，那十有八九是干这个去了。他去找有本事的人。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这么讲，表现他的诚意啊，表现诚意。我给你对比了，毛泽东进北京城没敢进来，他就住到这个香山的双清池去了。香山的双清池整个那一片有很多寺庙，越当官的越怕死，越在外头宣扬无神论的他越要找这些所谓有本事的人。所以习近平去终南山是很有，就是一定有什么他自己个人的目的，但同样表明，完蛋了啊！跟他对等着完蛋，能够对等说明的就是金正恩。金正恩到现在没消息，那而美国人呢？美国国务卿已经正式发表声明说，无论朝鲜换谁做领导人，那美国政府坚持的原则依然是无核化。这个话。那如果他美国国务卿以他政府官员的角度去表达，而他自己又是从这个中央情报局出来的人，很显然他们已经把金正恩可能死亡放在一个完全定格的一个角度上，相应的政策已经出来了，态度已经有了。我以为就是金正恩跟习近平呢配着对的，金正恩死在先，如果没在先，那习近平的中共呢是天灭中共当中的最后的大家看到的结局的过程啊，是最后结局的过程。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和 WHO 的邮电密码据说被黑客给黑了，然后曝光了。 WHO 的一些发言人呢也明确讲说， WHO 的这个总干事和他的首席医师医生啊，首席医生他们的电子邮件呢持续遭到黑客的攻击。比尔盖茨他长时间支持 WHO， 长时间支持定向的这些病毒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他过去时间里给了很多钱。奥巴马主持美国政府的时候给了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370万。而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法国帮着建起来的，法国的专家帮着建起完之后把法国专家全轰出去，所以到现在这个问题就等于是纠葛不清。 WHO 总干事的做法呢很像共产党员，对吧，很像一个省长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坚持维护党中央，坚持维护习主席，这是没错。那比尔盖茨呢跟中共的关系呢，就像中共的怎么说呢，就像中共的超级顾问啊，很像了。那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不用这么讲了。川普在记者会上曾经被问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看看这个病毒泄露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美国人有一个美国人媒体抓住这句话说你啥意思吧，那真正目的里面包含着一个含义，坦丁密码那个电影里面其中的主要的目的杀掉几十亿人。黑客曝光了病毒研究所 比尔盖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电子邮件和密码。消息真实性没有太确定，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官三月份以来一直遭到攻击。这份报道来自于华盛顿邮报，不明身份互联网上公布了25000个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比尔盖茨、 WHO、 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世界银行等相关机构，21个来自于病毒研究所，269个来自于比尔盖茨，将近17000来自于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医学病毒控制中心。此外包括 WHO、世界银行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些人合在这些人合在一起是精英的概念。法国病毒学专家，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者，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他直接就在他的引起了很大轰动的发言中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多钱来自于美国。啊，他直接点名了。所以这里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中心、预防中心，可能朋友说那是美国国家的，对，在当初奥巴马年代，他们以美国国家的名义，包括比尔盖茨、华尔街，那包括好莱坞，一大批所谓当今的精英们，在西方、在北美传递非常广的，他们聚集自己的财力、物力，包括现在的所谓的全球气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世界气候什么改变中心的，都是为了骗普通人的钱，以善举之名义，在某种程度上大规模屠杀人类。世界银行它的钱财来自于这个发达国家，那发达国家那些掌有权力的人，把国家的钱投资给世界银行作为慈善事业，但实际他们只是借助世界银行把钱转出去干这种事情。啊，人类如果不是堕落到最极端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大瘟疫。但它表现出来的是中共的体制，表现出来的是中共的邪恶。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它背后因素的根本。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三，中共国几成落世界？一，为老不尊。孔子曰：50而知天命，60而以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人口，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响唱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手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知识人员达1000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父籍老年人非商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积极有赋千手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好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因为老了嘛，意思是自己年龄大，做其他事做不到， 为了赚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他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卖春的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很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些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里面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讲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要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都没做到，气到不得了。他自己亦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的作业，他一次收费5元，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3元。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现在都这样。这个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个更厉害。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路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得没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说，他做裸体直播不是为了钱，就是为好玩。他还自豪地说，他在他们班里面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呢？三、两性道德崩溃。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做端乎夫妻，及其志也策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和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和俄多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亦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港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将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没有兴趣亦没有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讲，普通百姓亦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到。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例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质素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 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圣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亦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 50%， 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四、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好广的讲法，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够堕落，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老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康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无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作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但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讲将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堵死了。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43篇是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九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斯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亦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命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个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将拐来的孩子整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衣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五、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爱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渣渣夫妇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贴赚五毫子，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 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